我们一起来感恩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你就是我们的父亲，我们都是你宝贝的孩子。主，一切都关乎爱。主，我们不明白的时候，我们也知道一件事，就是你的爱直到永远，你的爱永不失败。虽然环境不顺遂，环境不会为我们效力，但是我们相信你的爱没有收回，因为你就是爱的本体。感谢耶稣，我们透过了约伯记，让我们进到你的这个样的旨意当中。无论在这世上有多少的苦难，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。赞美耶稣，我们欢迎圣灵来引导我们各位，让每个人靠着圣灵进到真理的深处。你的真理在哪边，哪边就得自由。感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十三章的地方，约伯记。好，我们知道约伯呢，这个字的意思，它的名字就是无辜的意思，或是无辜受罪、无辜受苦。我们在世上真的很多很多不明白的事，特别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病毒在当中不断的在蔓延，我们有很多问号会出现。为什么神不要止息呢？为什么这种事情不断发展在各国当中呢？还有不少人死伤，这都是我们疑问在当中。就像读约伯记一样，很多不明白，但是我们知道原来读了之后才知道，神都知道，神都了解，因为神是掌管一切的上帝。耶稣说，我是昨日今日到永远不会改变的神，他的爱不会改变，他的属性、他的公义都不会改变，只是我们从这个事情当中我们怎么看待。所以你读到约伯记，你到现在跟我跟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看见呢？我觉得越来越知道一件事情，当我们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，要问对的问题。约伯就问错，说一路上错到底，好像文不对题一样，题目错了，那当然就错，所有的答案都错嘛。当我们遇到困难艰难的时候，请弟兄姐妹一定要学习，不要问说为什么是我，为什么是我，你永远找不到答案。你要问对问题，要问什么呢？你现在，神，你现在在做什么事？要问对问题，你现在在做什么事？神，你现在在做什么事？第二个问题更好，神，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？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？这就问对的问题了，你才能够得到答案。不然约伯呢，一开始就问很多很多，但是呢，都没有什么正确的答案。那当然，三个朋友越讲越离谱了，因为三个的炮口都是一样的，就是约伯，你肯定有罪，你是大罪魁，你才有这么糟糕的下场，一定是一个罪魁啦，不然哪有这样的这么糟糕的，一日死十个孩子呢？哪有这样的这么凄惨的呢？而且生毒疮，神没有放过你，肯定你是大罪人一个啦。所以三个的炮口都是一样的，我们常常也会这样，不是吗？我们善恶是分明的，我们对错是分明的，但是我们的东西，我们所讲的，我们根本都不晓得。因为天上有两天，我们讲过，那两天没有人知道的，地上人间没有人知道，连约伯这么敬畏神都不知道。所以告诉我们，人真的非常有限，人的理解，人的知道非常有限。那这三个人呢，你看到他越讲就越离谱，所以约伯呢就 越回答越离谱嘛，越就一直在那边这样的这个论述当中，好像刀兵相见，一直在讲谁对谁错，我错你对，就在这边三恶果树。所以你看到这边到十三章呢，你看到约伯呢，他的朋友最年轻就讲话了，这个叫说法。他一讲话的讲一篇，他都讲三篇给他听了，这是约伯的特质。所以约伯，你慢慢摸着他的个性的，他虽然蛮近前的，那某方面你知道吗，他是非常刚硬的，他听不进去的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到十三章跟十二章、十四章都是连结在一起，十二、十三、十四都是约伯的回答。好，你看到吗？我们看到约伯在十三章又回答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。第一段呢，从第一节，我们从第一节好吗？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二节是第一段，一到十二，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，预备，请。这一切
我眼都见过，我耳都听过，而且明白，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，并非不及你们。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，我愿与神理论，你们是编造谎言的，都是无用的医生，我愿你们全然不作声，这就算为你们的智慧。请你们听我的辩论，留心听我口中的分数。你们要为神说不义的话吗？为他说诡诈的言语吗？你们要为神寻情吗？要为他争论吗？ 他查出你们来，这岂是好吗？人欺哄人，你们也要照样欺哄他吗？你们若暗中寻情，他必要责备你们。他的尊荣岂不叫你们惧怕吗？他的惊吓岂不临到你们吗？你们以为可纪念的箴言是如灰的箴言，你们以为可靠的坚垒是与你的坚垒。
好，这是从第一段来讲的。一开始你看到十三章的第一节出现，约伯又回答，他说这一切我眼都看见，我的耳朵看啊都听见，而且明白啊。第二节又讲说，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。好，你看到吗？约伯一回答的时候，都看见，都明白，然后呢都知道，在表达什么？你讲我的宅宅对了，你讲的我都很明白了啦，我没有比你差啦。你再讲下去，我告诉你，你嘴点点了。在表达什么？表达我很厉害啊，我什么都懂啊。我们信主信久会不会这样子啊？我们年纪越来越长的时候会不会这样子啊？后辈跟我们讲话的时候，在在的，你别讲话多了，我吃你的、啊、我吃盐比吃饭较多了，就很多的倚老什么卖老了。所以约伯你看到的个性有什么东西出现了？就是老我出现了，我听不进，我也听不下，我听不进别人在讲什么。就像个好朋友从外地来嘛，他们修究又就是又来什么，又来劝慰他嘛，就是要来安慰他，虽然讲的错了，但至少人家什么放下一切嘛，来陪你嘛。只是他们也在想说，到底你为什么这么凄惨嘛，只是讲的话错了嘛。但是他的态度是对的，他的心态是对的，你总是要听进去嘛。他不是，他说我都看见，你看到都出现，耳朵呢都听见的，我看很多了，我都听见的，我都明白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老顽固老固执的情况在我们生活当中呢？常常会有的。约伯你看到他都出现这个问题，这些也是我们的盲点。愿神帮助我们一定要有谦卑的心，今年就是谦卑的一年。我讲过好多次，因为人总是觉得我自己都懂了，我自己都知道了，我看很多了，我学很多了，我了解了，我已经 enough， 我已经够成熟的。这个就是我们盲点。约伯有这种情况，为什么这种盲点？因为老成见出现了，老固执出现了，老我都出现了。什么特质呢？就是我都知道。我们有没有这个问题啊？我都知道，好像我很厉害一样啊。那你怎么知道你都知道呢？人家讲话你听不进去了吗？听不进，听不下，这个就是老我的问题。愿神帮助我们常常祷告，像耶稣在八福教导第一个福气一样，虚心的人有福了。虚心就是我们灵里面贫穷，看到自己很贫穷，我什么都没有啊，我什么都啊很有限，这个叫虚心的人。虚心的人就是谦卑的人，是有福气的。你看到这个约伯呢，已经失去了谦卑，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他的痛苦，他里面的困啊，这个辛苦里面的艰难，我们可以知道。但是你看到吗？他已经失去了耐心，失去了谦和，失去了这个啊上帝给他的恩典。看看啊，这跟年纪是没有关系哦。你要比老的话，摩西比他更老了。摩西在80岁的时候很谦和，有没有？神用他了，因为他觉得他什么都没有了啦，他可能一辈子就是什么当牧羊人而已啊。可是神在80岁才用摩西，他在神的家里面全然敬颂，一到120岁，非常谦和。神非常喜悦摩西，因为摩西抓住一个就是虚心人有福了。愿神帮助我们都常常虚心，在神面前祷告，主，我真的很多的不懂，我不要靠昨日的经验，昨日的这个荣耀，我要靠现在的你。现在才是真正的信靠。圣经已经清楚告诉我们，信心跟现在是连接在一起的。英文版的圣经的定义就是如此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的确据，但是它是现在事。中文是没有翻译出来，但英文版都清清楚楚。愿神帮助我们现在就信靠他，大事小事都信靠他。好，接下来他又讲了，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，我愿与神理论，你们编造谎言的都是无用的医生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出现三个字，出现了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。那个真要英文的意思 I desire， 我渴慕，我渴慕跟神说话。 神啊，我不要跟人说话，那讲来半天都是定我罪吗？可不可以你出个声音吧，或者一个什么启示嘛，跟我讲话，让我知道到底我错在哪里。所以他有没有渴慕神啊？其实有，约伯是很渴慕神，但是神好像都隐藏不住，隐藏了，找不到他了。弟兄姐妹，我告诉大家，为什么神的隐藏呢？但有神的绝对的主权跟神的什么神的奥秘在当中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另外问题我讲过，就是约伯一开始呢都没有问对问题。我们常常问说，为什么是我呢？为什么不是他呢？为什么是我的国家呢？为什么不是那个国家呢？为什么不是个坏蛋呢？为什么是我们这个善人呢？我们常常在问问题的时候是问错的，特别是遇到困难艰难打击风暴或者甚至意外的时候，请大家记得要问对的问题。每一次艰难的时候要问对问题，两个答案要问对问题，就两个祝福就会下来。好，这边告诉大家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我真要就是我渴慕对全能者说话。主啊，你要对我说，我要对你说话。好，你看到吗？我愿与神理论，把理论圈起来。这边说我愿意跟神理论，请问跟神理论是好还是坏呀？跟神理论英文叫 argue， 我跟你理论了，我找你很久了，你为什么都不出声呢？我等你等足够啊，你都不出来，就这个意思，你有什么闪躲？所以他的里面有没有情绪啊？有，是什么情绪？愤怒的情绪在里面了。所以你看到你们这个约伯里面是有生气，对谁生气啊？对神。我们会不会对神生气啊？会，我要跟你理论起来，你喜欢那样跟我比，就这个意思嘛。好，跟神理论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接下来跟神讲话的时候，对神开始什么？有不好的态度。那接下来又话锋转了，又骂三个人。你看到你们哦，这出现是三个都骂嘛，不是骂那个最后面的说法，是三个开炮，三个都骂，你们是编造什么谎言，代表你们讲的都是被插气了，反正都讲都是谎话，都不是真话，都是骗人的。好，再来呢，骂得更凶了，你们都是无用的医生。那这种医生干嘛？这是什么庸医啊，昏庸的意思吗？你们讲一大堆，根本都不能疗效，根本不能治疗嘛，对不对？你讲一大堆根本是没有用的医生嘛，我的疾病还在，我的疼痛还在，我的难过还在，你们讲了那么多篇都没有用，你们真的是无用的医生啊，都是无用的人，都是没有不管用的，就在骂他们三个人。不只要跟神理论，三个都开骂。好，接下来我愿你们全然不作声，这就算就算为你们什么的智慧，代表说你们三个不说还没事，你们三个越讲越离谱啊，真是愚昧有余啊！那你不说话呢，我说你们还是有智慧了。我们常常讲，有没有真言说不说话的安静的反而有什么智慧，有没有？然后点点有智慧了，别说了，我被传出来说话，等到拜。为什么呢？你不讲话还没事，越讲话呢，人家越听越不舒服。愿神帮助我们哦，有时候我们不懂的也不要计较了，一定要讲出所以然，好像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，不懂就不懂嘛，有那么难吗？不明白就不明白嘛，就不要说话嘛。可是我们常常又觉得好像我要有一点什么 我有的意见啊，我的看法如何啊，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？有，这个都是在讲我们有时候我们在人生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过程当中，常常失去了这些耐心，或失去了真正的智慧在当中。所以你读到现在知道约伯里面的情绪了，他是有情绪的，他生气，他愤怒，他有这些负面的感受在当中的，他听不进去别人对他讲什么。好，接下来第六节又出现，请你们听我什么辩论。第三节说我愿与神什么理论，接下来呢请听我的什么辩论。什么理论跟辩论，它的层级有没有不一样啊？当然有啦，理论好像是 argue 而已嘛，到辩论呢，哇，就辩什么对跟错了嘛，对不对？哇，就开始辩论了。你我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？当我们两个人吵架的时候，刚开始是什么？就心中有生气的，我要找你理论， 好，两个人对杠起来了，开始变见到什么辩论，有没有这个辩论就来了，那个层级越来越什么越高了，哇，那个火药会越来越浓了，你看到吗？约伯的情绪一来一直越来越高涨，这是他的情况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留心听我口中的分数，分数，请问没有比这个理论辩论更高了？什么叫分数？分数就是申诉，我一定要申诉了啦！你一直这么亏欠我，我不给你，有没有这个意思？有没有？这个是申诉了，好像分家产一样，哇，谁比较多，谁比较少？有没有？就开始什么两家就杠起来，本来是同家呢，现在两家都杠起来，那到最后呢，我们上法院吧，就这个意思。你看到吗？所以你读到第六节，原来约伯里面已经按耐不住，你没有很满意的什么愤怒在当中，生气在当中，负面的情绪很多了，波涛汹涌。所以你读到现在的发现到三个朋友等于说白说了，越讲越痛，越让他越搅动，越讲他越气。所以可以看见几个重点。来，第一个，约伯其实也不是省油的灯，是不是？那对不是省油的灯，你要怎么样的安慰、劝慰、鼓励他呢？我觉得哈，最简单就是点点都是诋毁了，你就要陪他就好，听他讲讲讲讲讲，你都不要讲什么，你说哦，对哦，真的是这样子哦，是哦，哇，真的很不容易哦，那就 OK 啊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哇，要讲一堆一堆，又给搞一大堆，反而让他什么情绪更加的负面嘛。所以到最后呢，好像失去理性，失去了什么正直，有没有？这些都没有了，失去远离恶事，好像都失去他的这些原来该有的东西。愿神帮助我们看见这个很重要，愿神帮助我们能够谦卑，知道如何去帮助这样的人。另外，我们如果是这样的人的话，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让我们对焦于上帝的应许。我们要懂问对问题，我讲过要问问对问题，跟神来连接在一起。到现在约伯没有啊，约伯没有讲说，哎，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再讲，我们来开祷告会吧，我们来效法但以理，大家一起来祷告吧，像三个朋友一起来祷告寻求神的答案，没有啊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吧，没有啊，都没有啊，你看到吗？可是你看到从过去到现在，那些被神所重用，很容易从这困难走出来的，大概有什么特质？他们会连结在一起，他同心一起什么向神祷告，特别是懂得感恩跟赞美的祷告，这边都没有出现，都没有。你看保罗跟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，有没有这个？没有。所以他一直在那个好像死胡同一样，在那边绕啊绕，这个就是他的情况，我们要明白。好，接下来看到啊，这边讲到说什么，你们要为神说不义的话吗？为他说诡诈的言语吗？你们要为神寻情吗？要为他争论吗？他查出你们来，这岂是好吗？人欺哄人，你们也要照样欺哄他吗？欺哄他呢，是指神。原来约伯呢，不仅气神，他还气三个朋友。你们三个朋友似乎站在神这边，都没有跟我什么同理，我只是要跟神理论啊，哦，神都不出声嘛，神都不出现嘛，神不藏在哪个地方，也不告诉我到底我错在哪边嘛。你们三个呢，好像似乎站在神的旁边嘛，为神站在神那边，好像为他在为我来伸冤一样。我告诉你，你们错了，你们以为可以靠着这样子让我就幸福吗？你们大错特错，你们为神说不啊，这个为神说不义的话吗？你们讲来讲去，你们自己哦，你跟为神讲话，你自己要讲清楚啊，你很容易被神什么抓出你的诡诈的话，你还站在他这边，就这个意思。再来呢，你们要为神寻情面，你要偏袒神吗？就这个意思。你试看看，你偏袒神看看，我这么正直的人，结果是这么糟糕，你试看看。再来呢，你要这样子说欺哄的话吗？你在欺骗神，你讲来讲去都是骗话。神是公义的，你讲骗话他就纠察你了，他在讲他自己的冤屈啊。你们要小心，你们以为站在神这边是对的，其实你们是错的，你们会像我一样。我就在讲这个警告他们，哇，要小心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完全没有错，糟糕啊， 你看 接下来是大祸临头，就在讲这个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好，他就在讲说，你们若寻中啊，这个暗中寻请，他必要什么责备你们？他的尊荣岂不叫你们惧怕呢？他的惊吓岂不临到你们的啊，临到你们吗？把惧怕跟惊吓圈起来。这个刚刚啊，等一下读的第二段会讲到。约伯有两件事跟神祷告，有没有？第一个是把求神把神的手收回去，第二个什么呢？不要再让我害怕，不要让我惊恐。约伯从第三章都是怕怕怕怕怕到现在，是不是这个？他的问题是哪个地方呢？除了问错问题之外，另外呢，他一路上都是在怕。弟兄姐妹，怕的根源呢，会带来很多很多的破口。惧怕会给魔鬼留地步，就像今天一样啊，疫情很多没有错，但是我们还是要信心来胜过这个疫情，不会因为惧怕疫情呢就会什么停止下来。我们要用信心来胜过各样的风浪，而不是惧怕，惧怕根本一点果效都没有。你看约伯一路上怕到底，从第三章一直到现在，他的根源之一就是怕，什么都怕，什么都害怕。我们可以理会了，因为一夕之间十个孩子死光光，谁不怕呢？然后呢，变成穷光蛋一个吗？被抢啊，被莫名的火烧光了，是不是？那强盗来抢走一切，谁不怕呢？那个忽然间来的，哇，很大的惊恐啊，谁不害怕呢？都在他的脑筋当中。但是你约伯却没有来到神面前求告神保守他的心啊，那能够靠着神来胜过害怕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新约，圣经告诉我们清楚，在世上有苦难，耶稣说你们放心，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。而且你看到约翰也得到神的启示，胜过世界的是神给我们的信心，是不是？胜过世界的没有别的，就是什么？信心。所以愿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用信心来度过艰难，用信心来度过黑暗，用信心度过风暴，然后渡到对岸去，这是我们看见的。所以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信心在哪里啊？你们的信心在 where？ 哦，就在讲一句话，我们在风暴当中，我们常常信心都不见了，丢光了，在课堂上的或者在每一次在聚会学到的东西全部丢光了。信心在哪里？要问自己，我的信心在哪里？还在吗？还是不见了？压力来全部不见了，风浪来全部不见了。平日就要操练跟神有直接建立信心的关系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如果像约伯的情况是这种情况的话，他三个朋友的情况是这种情况的话，请大家记得结果如何呢？我们看到十二节，十二节讲到结果是如此。他说，约伯说，你们以为可纪念的箴言是炉灰的箴言，你们以为可靠的坚垒是淤泥的什么坚垒？代表什么呢？你们以为讲的这些，哇，是宝贵的话。什么叫箴言呢？箴言简单来讲就是经验之谈，经验之谈就是你人生的律例，你人生的经验就变成箴言。我们现在读在约伯，这是什么智慧篇吗？博士真传歌其中有个箴言，对不对？这叫讲什么？人生的经历。箴言就是翻译出来就是人生的经历、哦、像老师啦，哇，人生经历很多了，有吗？那他奉为什么箴言的意思是人的经历出来的。那当然啊，所罗门王也得到神的什么启示，还有他人生的什么经历，就把箴言写下来了。 OK， 所以箴言代表说人、哦、人的经历，哇，宝贵的经历，把它变成很好的句子来分享出来。他说，你们的情况就如此，你们讲一大堆讲一大堆，这些就是人生的宝贵的箴言，但是在我看起来是炉灰的什么箴言，根本是废话嘛，炉灰就是倒掉而已啊，炉灰能够做什么？我听都听不进去，全部倾倒。所以其实也很气他们，骂他们。好，接下来，你们以为可靠的坚垒就是好像银垒一样，但是现在变淤泥的什么坚垒，哇，就好像是、这个泥土做的坚垒，不是坚固石头的、啊、你看到吗？这坚垒有什么用？一推就倒了，代表说不可靠啊。
你们讲的经验，你们讲的话语根本都不可靠不牢靠，像芦荟一样，像这个泥墙一样，根本不能保护啊，是不可靠的。所以在讽刺他们三个人呢、啊，你们三个讲的根本我都听不进去。所以你讲到现在，你知道约伯其实是充满了愤怒，充满了生气。好，你就发现到原来一个人哦，他的智商这么高，当然他受苦的时候会很多的痛苦，然后开始呢，开始越来越降低智商。为什么降低了？因为里面的很多的负面的情绪。你我在做决定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在负面情绪做决定。我们要去透透气，缓和一下，让情绪什么 calm down 的时候，我们才做什么判断跟决定。不然我们在负面情绪的时候，讲的话拢讲歪了，是不是？切切啦，有没讲这个意思？理理啦，有没讲这个？其实理完之后呢，我怎么讲这个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有没有这样子？有，有时候我们讲的话就是在情绪里面的话，常常你讲完之后，哇，我怎么讲这种？我这不是我要讲的啊！可是怎么样？一言是出喽，驷马什么难追啊？哇，很难很难追回来，因为讲出去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如果你个性有这种特质的话，像约伯，要懂得什么缓和一下。透透气也好，让自己不要在最负面的时候做任何的决定啊，或者做一些判断，那当然是伤别人也伤自己了。好，这个也是让我们看见他的情绪里面讲的话，你看结论是骂人的哦。你看到，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十三节，一起来读，读到十九节是第二段，十三到十九，预备，请你们
不要
作声，
任凭
我
吧，让我说话，无论如何我都承担。我何必把我的肉挂在牙上，将我的命放在手中？他必杀我，我虽无指望，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，这要成为我的拯救。因为不敬虔的人不到他面前，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，使我所辩论的入你们的耳中。我已陈明我的案，知道自己有意，有谁与我争论，我就情愿缄默不言，弃绝而亡。
好，这是第二段，来十三节到十九节啊。约伯又继续讲，你们不要作声，任凭我吧，让我说话，无论如何我都什么承担。请问骄不骄傲？更骄傲了。是说什么呢？你们三个都不要讲话了，你们三个都不要出声，任凭我是在讲什么意思？就是不要再理我，别搞我惨了，不用再关心我，任凭我吧，别惨我，就这个意思了。然后呢，让我说话，我都可以承担。弟兄姐妹，这语气如何？约伯的情绪如何？他已经失去理性的感觉，有没有？他开炮，他骂人，然后告诉他说：“全部都不要说，全部听我就好。”请问我们有没有遇到这种人呢？全部都不要讲话，听我讲就好，骄不骄傲啊？很骄傲了，不再是什么双向沟通。约伯已经气到这样子啊！你们全部不要作声，不要管我，不要理我。全部听我讲就好了，你们三个点点的后了。其实他心里面已经很生气了。好，这看到他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在当中啊。所以约伯呢，不要跟朋友说话，已经到一个决裂的地步了，关系已经破裂了。其实他们三个朋友是好心呢，人家放下手边的工作，老远来这边探访你，只是讲的话你听不进去嘛。对不对？也许他的是宝贵的真言，是经验之谈，你不要把他骂到什么像淤泥嘛，像炉灰嘛，你至少对不对点点头嘛，对不对？你们讲我都知道就 OK。 现在还是你们都不要出声，全部把它贴起来，嘴巴都不要讲话，听我讲。所以你看到约伯非常的高傲了，现在非常骄傲。他不仅是一个这个高傲的人，你看到骄傲的不得了。他继续来，我何必把我的肉挂在牙上，将我的命放在手中呢？这是真言的话，代表什么呢？这句话翻译出来就是我不想活了，我不想活了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把我的命放在我的手中，一切都我承担，代表说我已经豁出去了，我连看死都不在乎了，我还怕你们三个？哇，你们讲都没有用。所以约伯呢非常的负面。好，讲到额外，我要鼓励弟兄姐妹，这句话不是真理。他说将我的命放在自己的手中，请问是真理？不是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啊，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啊，神创造我们，我们是属他的。特别在新约，你看到吗？圣经已经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是耶稣宝血重价赎买回来的，或生或死总是属主的人嘛，不是吗？怎么是说我的生命我自己来掌管呢？ No， 这是人间的看法，这是人间的想法。我们属主耶稣基督的门徒，请记得生死在谁的手中啊？主的手中。所以千万不要像约伯一样，我豁出去了，我不想活了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有不想活的念头，肯定是从魔鬼来，想自杀念头肯定是从鬼来的。你要懂得要去拒绝他，不要以为这是哦，对哦，跳吧。弟兄姐妹，这个都是鬼的声音，要懂得只要我们去做功代金或是自杀，这些一定是从魔鬼来的，我们会辨别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很多人不会辨别就跳下去了，哇，就自杀了。这个一定要很小心，记得这件事情。将我的命交在谁的手中了？主耶稣的手中吗？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们，是属主的，因为生死在神的手中，我们是耶稣宝血重价赎买回来的。所以你不能决定你的生死是在谁，是在主耶稣的手中。好，所以这句话是错误的，我们要看到这件事情。好，好，继续来。约伯呢劳我很大，接下来看到十六节，这要成为我的拯救，因为不虔诚的人不得到他什么面前。他说什么呢？我不想活了，死了算了。但是呢，你知道吗？他在讲第十五节说他必杀我，他是指谁？指上帝，上帝就是要击杀我了。那你看到中文他必杀我，那个必其实翻译没有是这样翻译的，你看英文版一看就是 low 这个字出现，是什么意思呢？这 low 这个字出现是说即使神即使杀我，我虽然是无指望的，神即使是杀我的，我是无指望的，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什么辨明我所行的，代表说如果即使上帝让我的命什么死了，我不是跳楼跳好死的，是因为病死的，病死之后我还来到上帝的宝座面前，我要跟神什么，要神说哇，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啊来整我，我要来讲我自己里面的痛苦，我要跟神来辩论，我要申诉，我求神来帮助我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约伯呢有没有自杀？没有自杀，但是他的念头已经进来哦，有这种念头，有吗？就是厌世想死的念头，但是他坚持，他没有自杀，他没有自我了断，他说我死了我要找神，你要为我伸冤，到底我到底出什么错，我错在哪里，我犯了多少错，一定要清清楚楚给我交代，这是我找不到答案的地方啊。好，这是约伯讲的话语。好，接下来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，使我所辩论的入你们的耳中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又跑到这个好像是法庭的用语咯，十八节说我已经陈明我的案，知道我自己有义，我已经陈明我的案，已经送到上帝那个地方去了。好，我也知道我有义。请问约伯到现在有没有认自己有错有罪？没有，约伯到现在都不承认自己有任何的罪吗？请问约伯到现在有没有看到他很多的错误跟罪了？有吗？有很多吗？你看他的生气算不算呢？有没有他厌世算不算呢？算了，这个都是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说他到底有什么罪呢？有姐妹虽然没有这些很明显什么作奸犯科的罪，但是他很多的心态全部都出来了嘛。 OK， 这些呢都是原罪的根啊，从老亚当开始到现在就这些嘛。那他可以骂别人啊，对不对？OK， 很骄傲啦，这些都是罪，因为那个根都在里面。但是约伯呢，你看到在顺境的时候看不出来，逆境的时候全部都出来了。所以你看到一个人真不真实，在哪时候看得见？ 在逆境当中，在逆境当中就知道他的情况如何，全部都出来。一个人在非常顺境的时候看不出来他里面到底怎么样，但是在压力底下全部浮上来了。在压力底下还会赞美神吗？在压力底下还会感谢赞美神吗？还要紧紧跟随耶稣吗？我只要耶稣，什么我都不要吗？全部都出来了。约伯在高压里面，他自己就看到他自己的情况了。好，我们继续来。谁由谁跟我争论，我就情愿缄默不言，气绝而亡。你看又讲那种话，所以他的心其实他的性格是蛮刚硬的，非常的刚硬，可以理解他的情况。好，接下来约伯来公开祷告，他跟神祷告，也朋友也听到他祷告的内容。我们看到20节到28节，预备，请。
我有两件不要向我施行，我就不躲开你的面，就是把你的手缩回，远离我身，又不使你的金黄灰下我，这样你呼叫我就回答，或是让我说话，你回答我，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呢？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和罪愆，你为何掩面拿我当仇敌呢？你要惊动被风吹的叶子吗？要追赶枯干的穗尖吗？你按罪刑罚我，又使我担当幼年的罪孽，也把我的脚上了木狗，并窥察我一切的道路，为我的脚划定界限。我已经像灭绝的浪物，像虫蛀的衣裳。
好，你看到吗？约伯呢，在神面前的祷告，他祷告其实也蛮具体，就两件事。他是里面充满了自卑跟自怜，甚至有一点在怪罪神、控告神。好，他祷告什么？就两件。第一件，不要向我施不要向我施行，我就不躲开你的面。就是什么呢？把你的手收回，把你的手收回。所以约伯的祷告在祷告什么？他祷告呢，求神帮助我，帮助我，让我呢不要再受神所什么所那冲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手让我这么大的灾殃啊！因为你让我看见，我不晓得我所敬畏的神是这么会什么欺压人的上帝。你的手在我身上做了什么好？很多的这些我都不明白的怪事啊！请问是神的手让约伯凄惨、凄惨再凄惨吗？不是，是谁啊？是魔鬼的手。所以你看到吗？这是很大的什么错误，很大的怪罪，对神误会可大了，而且很深呢。原来这个手是魔鬼的手，他把误以为是神的手。我们会不会这样子？我们为什么气神？因为以为是出于神的手。No， 是谁的手？是魔鬼的手。第一章、第二章，你去读就知道，这是出于魔鬼的手，并不是神的手。所以你看到吗？他对神是很大的错误，对神的误会是很大的。求你把你的手收回，远离我身，让我不会生重病，让我不会受这么大的妻离子散的情况。好，又不使你的金黄威吓我。好，第二个就是不要让你的金黄临到我身上。他曾经也讲过，连我睡觉都什么惊恐嘛，睡不着觉嘛，忽然间又噩梦连连嘛，忽然间噩梦连连了，连睡觉都不得安宁哦。因为神常常把惊恐释放在我生命当中，这误会更大了。请问神给我们的意念是什么意念呢？是平安的意念呢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吗？所以惊恐是从哪边来的？从魔鬼来的。那又怪罪神了，又错误了，又误会了。所以你看到吗？这个就是约伯的情况啊，约伯一直焦点错误，以为都是神给他的灾殃，其实错了，是魔鬼来的，撒旦来的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当我们遇到挫折，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，请大家记得要起来征战。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是赐平安的意念，神要我们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灵魂兴盛。耶稣说，我来是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了更丰盛。这个就是上帝讲的，神真美好，神永远是良善的。那你看魔鬼撒旦一路上攻击到底，这是从仇敌来的。所以我们要辨别， 兴风作浪肯定是从魔鬼来的，但是不要忘记在兴风作浪当中的大船，这个船里面有耶稣的同在，只要耶稣在就能够斥责风斥责浪渡到对岸去，只有耶稣让我们胜过了各样的惊恐跟 威吓的话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他对神是错误的，所以他的祷告也是错误，这样你叫我我就回答，或者让我说话你回答我，你看他跟神有一些好像对话一样。好，接下来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呢？把它画起来，你看又再讲一遍，神啊我到底错在哪边，我错多少，好不好？错多少你都跟我讲，你跟我算一算吧，你跟我一起算账吧，我到底错在哪边，有什么过犯，有什么过错，罪孽求你来帮助我，我到底错在哪里啊？好，那再来，你为何掩面拿我当仇敌，又讲一遍，为何掩面，为什么不理我，为什么藏起来，为什么我找不到你呢？这是约伯里面心坎深处的问题，为何掩面。好，请问耶稣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？有没有？他在十字架上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他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，为什么掩面，什么不看我吗？可是你注意看哦，耶稣没有说我的父啊我的父啊为什么离弃我，为什么掩面不看我，没有，他说我的神啊我的神。你看到这不一样，因为父跟子永远是不会分开的，父跟子永远都是在一起的，为什么父会变成我的神呢？因为他现在是站在罪人的角色，要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这个父已经变成什么，他的神，他是审判官，审判官是不会寻情面的，因为你担当所有世人的罪，所以我掩面什么不看你，在讲这个。但是你看到吗，约伯呢，他还没有到新约嘛，他还不懂这些事，但是他心里面是一直在找说，我到底犯什么罪，我犯了多少过犯以致我下场这么凄惨，可不可以告诉我答案。但是我祷告在祷告，我在你面前呢一直在，这个深渊，你就是躲起来啊，掩面不看我，而且把我当什么箭靶子，有没有？是我啊，到底我做了什么，这个还是他根本的问题，一直攻击我，他一直在问这问题。但是三个给的都是错误的答案，都是你是有罪才有这种情况。所以约伯呢越听就越难过，他怪罪神也怪罪了三个朋友。好，最后他讲到他的情况，你看到吗，你要惊动被风吹的叶子吗，要追赶枯干的什么穗秸吗，把叶子画起来，还有穗秸画起来，你可以看看吗？约伯在表达他自己，他这个是诗歌体哦。听他表达说，我像叫风吹的叶子，风吹的叶子，哇，叶子呢被风吹，当然马上就掉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然后呢，枯干的穗秸，哇，你看到吗？我像枯干的穗秸一样，你还攻击我，本来就没有生命的，一吹就不见了，在形容他的身体啊。他的身体呢像叶子一样已经病恹恹，风一吹早就掉了，哇，不堪一击，非常的瘦弱。再来呢，像枯干的穗秸一样啊，一风一吹呢烧了就没有了。我们可以理解约伯吗？弟兄姐妹，约伯其实是非常凄惨哦。当他们三个朋友从远地，就相约来看约伯的时候，看到约伯认不出来，三个跟他一起哭了七天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约伯已经变形了，他生毒疮，从头到脚底已经扭曲变形，瘦到不行，骨头都算得出来，而且呢流脓，哇，流汤很臭很，整个都变形，可能都落不下去，真的很难认得出来。他的情况就像枯干的穗秸，像摇动的什么叶子一样摇摇欲坠。好，最难过的他在讲到说什么呢，二十八节他说，我已经像什么灭绝的烂物，把它画起来，还有什么蛀虫的衣裳，他在形容什么，我已经完全不像人了，快要剩下一口气而已，骨瘦如柴，变形变样，他们三个朋友呢，你们要听进去， 我自己看自己就像枯干的穗秸，摇动的叶子，我自己觉得我像灭绝的烂物。请问有没有信心啊？有没有充满的自暴自弃了？他自己看自己像烂物一样，就可以像这个朽坏之物，他根本不像人的。再来呢，蛀虫的衣服千疮百孔，哇，身体都是洞啊，哇，瓜又好好又生啊结痂这些东西。所以可以理解哦，约伯讲到现在，可他的病很严重，非常的痛苦。这样可以，大家可以明白。所以他讲到这个地方，他心里面一定非常的难过。好，我们再看二十六节，你按罪状刑罚我，又使我担当幼年的罪孽。他现在反告上帝，上帝啊，你这样的刑罚我，我的罪在哪边？你有没有告诉我？现在你刑罚我，不仅刑罚我现在的罪，你把我什么童年呢、啊？从小担当幼年的时候，全部一起算。神啊，你是这样的神吗？你要处罚我，要处罚什么？要我错在哪个地方就罚那个地方吗？你不是连我过去小孩子的都全部算了？这个像不像我们也是如此啊？我们在别人算账的时候，特别夫妻吵架吧，把过去全部翻出来，有没有这个？有没有？民国几年，全部落落等。他怪罪神到这种地步啊！他以为神哦是不公不义的上帝。你要审判我就这个事件嘛，但你事件对事嘛。你现在把幼年、童年全部哇一箩筐的全部都数算出来，数算我的恶。所以你看到约伯的情况可以理解。因为他已经病恹恹，而且吭下一口气，而且变形，所以你看到约伯的情况非常的糟糕。好，那结论来讲，约伯是不是无辜的？答案是，约伯这个字就是无辜的意思，无辜受罪，无辜受苦，到了现在。那约伯的朋友可以理会吗？约伯朋友不行，因为朋友没有跟他一样的情况。约伯呢，真的是让我们想到主耶稣，主耶稣比约伯更加的凄惨，但是主耶稣有没有像约伯的反应？没有。约伯也曾经说：“你冤面不看。”他也跟神说：“我的神啊，我的神啊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但是耶稣我们要离开十字架，耶稣我们要祷告啊，天经啊，这样天兵下来啊，火降临啊，都没有。耶稣坚持到最后，然后死。甚至耶稣在十字架只讲七句话，有没有七句名言？耶稣被带到十字架的时候，一句话都没有说。那约伯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就发到人真的非常的软弱，人真的很有限。那我们遇到约伯的情况的人，我们要怎么帮助他？弟兄姐妹，陪伴、祷告、聆听、陪伴，祷告，然后呢，聆听。就好了，不要急得要回答什么。我想我们就看见约伯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需要被帮助的地方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约伯记十三章来感恩。是的，我们在世上有很多不明白、不知道，很多的无辜在当中。但是我们相信，无论是无辜的受苦、受罪，主，如果没有对焦耶稣，我们人生真的没有出路，没有答案。主耶稣，我们看环境，我们心里面就会充满的惧怕，充满的惊惶。我们看别人，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埋怨就在当中，有里面很多的计较，里面不能释怀。但是我们只有看耶稣，我们何时看，何时就得安息。你祝福我们都定睛看耶稣，我们的心需要耶稣，我们的灵需要耶稣，我们的魂需要耶稣，我们的体需要耶稣，我们随时随刻都需要耶稣。只有你才是我们安息的主。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耶稣，你知道我们人间的疾苦，你都了解，你甚至成为人，了解到一个地步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主，我们把我们的重担，把我们的所有难处，把我们的无辜，把我们的受苦都交给耶稣，耶稣你来担当。我们把所有的都交给耶稣，留给耶稣，好不好？要交出去的，我们站起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把惊恐交给耶稣，把害怕交给耶稣，把我们的痛苦交给耶稣。我们开声来祷告，起来，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。